我困苦艰难啊，有是有，但是他们的眼泪能够擦得干的。虽然一时伤心啊，不会永远伤心的。这都是描写这个树林的状态，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啊，要知道那个树林的状态。不饥不渴，并不是说真的不出汗了啊，不会饿了，不喝水不会渴，不是，心灵，心灵的问题，心灵已经很满足。不等物质上催化啊，贫穷的生活也是很满足。就是说被人家这个攻击的啊，这个诽谤的啊，这个好像太阳啊，眼就烧着你一样，都不会伤害你的，你不会因此来摇动。所以这个第七章，这个十四万四千人和那个数不能数过来的大群众，这是同一个团体，同那些都以色列保税救赎的，他们都已经有圣灵的印记，不但有圣灵印记，他们是被带到这个生命水的泉里，他们是圣灵充满的，因此，他们呢心灵非常满足，任何试炼呢不会再伤害到他们。第八章，到了第八章啊，才谈到开这个第七个印，第八章第一节。但是开第七个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看到七位天使有七支号给他们要吹号，就是有七个天使预备要吹号的。即使第七个印的内容，那么现在有个问题，说这个号啊，到底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吹的？吹号，吹号的起点是不是第六个印开了以后连下去的，就是吹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这个判断的是很困难，说起来也是又很了解。这个预言的应验呢、这个起点就时间呢、到底是应验在什么时间的，结果判断非常重要。不过你们现在先留意啊，要吹号就是了，要吹号。那么吹号啊，第一个号在第七节，就有袍子啊，以火掺着水丢在地上，那地上三分之一的树和三分之一和树的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都被烧，一些青草也被烧了。第八节，第二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恍惚火烧着的大山呢、仍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都变成水。这个影响的第一个号哈、是地的三分之一被烧了，第二个号是海的三分之一变成水了。第四节，第三个号呢是江河的三分之一所影响的，第四个号是关于太阳的事件，第四个号日头的三分之一的日卫星呢，这个日卫星三分之一受影响。那第五个号就九章一节，这里是无底坑啊啊的这个死者被释放。那么这些事情王长老有他的解释，不过这个细节的解释相当困难，他也解释，说第一个印呢、这个内容是怎么样的，讲的相当多了。不过我们现在要判断呢、这个吹号的起点以前呢、现在我们单看十三节好了，九章的十三节，就十三的九章的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这都是第一天使吹号的内容。看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 金坛的视角出来，昏鲁那最后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再看下去四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了，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位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了。十六节，马军有两万万，就是两亿，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这个第六个号啊，我们要联想到末处的号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样说，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一节，五十一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要改变。这个睡觉是死了，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他不必死，要改变灵体升天呢。五十二节，就在一切使发言之间，号筒末处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吹响，使人要复活，请你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里有一个末处啊，号筒末处吹响的时候，即使耶稣在人，耶稣在人呢、啊，使人复活或者的改变升天。那什么时候发生这个是末处号筒吹响的时候？那既然有最后的一个号筒呢？那到底一共有几个号筒呢？这个对末处是第几次？我们就看启示录才能够知道。号筒一共七只吧，号筒七只的，一共七只。那我们现在看启示录，吹第七只的时候发生什么事？看这个十一章的十五节。十一章十五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树上的果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号就是末处的号筒了。那末处的号筒一吹呢，地上的果成了基督的果。什么是基督的果？教会就是基督的果。但是现在基督建国还没成功啊，基督在哪里建国？主耶稣说魔鬼是世界的王，那既然王是有国土的啦，魔鬼在世界做王，那边的一张这个世界地图啊，有没有写什么地方是魔鬼国啊？有没有？没有啦。但是主耶稣明明说魔鬼是世界的王呢，那他的国在哪里？他的国在人的心中，魔鬼在人的心中做王，控制人的心，那被他控制的就是他的人民呢。耶稣主耶稣要做我们的王，一直在心中做王。耶稣他的圣灵领导我们的心，就是他的果领导我们，他的支配领导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呢、啊，还没尊耶稣做王，我们在地上还没有行神的旨意，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现在基督建国还没成功，可是吹第六号第七号的时候，基督的果成功，建国成功，建国成功就是救赎工作做完了，做完他就要降临了，降临就施行审判。看下去十八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时候也到了，你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就是审判。 所以第七次号一出呀，耶稣带领施行审判，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建国成功，即使末世浩火，那在这个以前呢，就是第六波号，第六波号，我们现在留意这个第六波号，即使耶稣再临前会发生的事情，第六波号一吹啊，绑在波罗大火的四个使徒被释放，那在这个波罗大火区发生大战争，是这样的。我要讲这个以前哈。我们现在也想一想，我有时候哈感觉，信徒在一起是很快乐的，真的信徒在一起呀，这样子如在地如在天呐，好像比如说我们到三地去啊，三地去是讲大体上啊，大体上三地弟兄姊妹心比较好。所以主耶稣说这个拿单的这个真的以色列人，他的心没有诡诈，是这个。我们平地人比较高怪，心弯来弯去，一样的信主耶稣也是弯来弯去，恭维挂棍啊。所以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不愉快，就是真的一个同性的人在一起生活反正很快乐。所以我很喜欢到山地，不过现在没有什么时间去，我以前就跑山地的，到山地去啊，在那里行哦，感觉好像在天国一样，大家彼此相处非常好。那现在我们这个教会啊是神的国，神的国要尊基督为王，要顺服基督啊！我们不要想别人，我自己，你自己，我们这个心啊，有没有完全被耶稣占领，或者占领一半？耶稣一半做王，我一半做王。这个我是不是好的我啊？是世俗体的我，世俗体的我就是属于这个撒旦的我，所以。保罗他的功可己身啊，叫身服我，就这个世俗体的我啊，服从这个属灵的我啊。现在我们顺服耶稣的这个程度啊太淡，恐怕有的还顺服不到一半，假设顺服到85%啊，算得很好，好多时候都是顺服自己做啊，我要这样子这样子，我要这样子这样子，因为没有完全顺服，所以主的祷告文啊，列祭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天上天使是绝对顺服的，100%的，但是地上基督的国啊还不能的，因此啊不愉快不快乐啊，教会啊你要好伤心的。是吗？基督建国还没建国，但是到吹第七号的时候，基督的国啊，地上啊的国成为基督的国。这个地上的国并不是指外邦，地上的主的这个教会已经完全成功，所以耶稣要再来。昨天有个弟兄说：“啊，那要怎么办？”这个弟兄攻打那个弟兄，攻击他，批评那个，要怎么办？我说让步啊，让步才能解决了。那不是点过他来让步我们，好像你们上创世纪，以撒是一个和平的人。以撒，他爸爸留下给他的水井都被晒制了。他不计较，他不是没有力量抵抗，他的爸爸留下好多兵啊，但是救罗德的就有318精兵啊，其他还有很多壮丁，但是他是和平人啊，就这样，去挖一个新的水井，又被 夺去了，我第二个又被夺去了，我第三个不敢来了，良心显现，这是神感动他，能到忍耐，忍耐到到平平康卡会使啦，忍耐到到平康顶无法度啦，会断开去啦。意思说忍耐有限度啦，但是圣经是没有限度的，主要是说饶恕他七十次的七次吧，总要让步的，他要讲让他讲，他要骂让他骂，他要诽谤让他诽谤，人的诽谤不会影响我们的得救，人说我们好我们不能上天狗，人说你不好你也不会下地狱的，只会是说你不好你才会 还可怕。所以好像保罗被人家温柔的教会批评，他说我以为这个是极小的事情，在教会在家庭一样，总要一边倒，我说一边倒是一边让他的忍耐吧，吞论他吞落去，吞落去真艰苦啊，爱论论就爱安尼吞论，那无法度了。啊，实际上灵修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才教会才有和平。但是现在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灵修啊，还很差劲的。啊，我们教会哪里有行主的福音呢？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全部问题一点点。还是自己做。那在这个最后的号筒要吹以前，啊，要吹第六个号哦。这个第六个号，我们看回来第九章十三节。这个第六个号一吹啊，发生很大的问题啊。波罗大河，波罗大河，你们以后去看看这个地图啊，就晓得。这个波罗大河哈，啊。对这个起点呢，是现在的土耳其托尼基了。托尼基那边有一个阿米尼亚山，从那个地方留下来的。那个阿米尼亚山呢，有1197这个 meter。1970呢，1970，1970米，相当高啊。这个波拉大河的水源呢，从1970米高的阿米尼亚山那边流下来，好像我们这个大甲溪哈，这个大甲溪的溪头啊，应该是。霍凡山那一带留下来，那从这个土耳其阿米尼亚那边留下来，通过现在的伊拉克的国土一直流出这个波斯湾，以后你们看就好了，现在不要看。那这个长度呢，一共有2860公里，2860公里长，所以这条波罗大河相当长，2860公里。我们台湾南北多少公里？就是啊，所以相当长，这条河相当长，相当大。就看地图很容易知道，好。那么这波罗大河那边有绑着四个使者，这个使者是预备要战争的。在十五节说，到这个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啊，要杀人三分之一哦。但是因为时候还没到，吹第六个号的时候还没到呢，所以不准他动，给他绑起来。这个战争啊，战争发动战争的，即使国家，战争是国家的事情。 这个四啊是四方啊，一二三四，并不是单指这四个国家。这就是说这个波罗大河这一带啊，有许多国家准备要参战。那这个军队的数目很多啊，两万。斯洛杰说马兵马军有两万万，两万万是两亿啊。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的人口啊，当时世界的人口叫三亿，现在已经超过40亿。现在当时只有三亿，我在超过很快啊，已经超过50亿。1900多年前人口就是三亿。那在那个时候啊，就说这个战争啊，波罗大河的战争，马军有2亿。那现在50亿，2亿，25%了，25%啊。25个人，一个人要出去打仗，是这样的意思。这就是很大规模的战争。那这个战争一来，会杀人1/3啊。那这个战争的力量就在火，17节，火力。所以战争，我昨天说，神不再用水毁灭世界，但是要用火啊，会来毁灭世界。现在的武器都发明到这个火力那一方面的。那虽然这样子呢，20节说那个没有被杀的还是不悔改，不悔改什么事呢？拜偶像，拜魔鬼，还有那个凶杀、邪术、奸淫、偷窃，偷窃就是钱的问题了，贪财。偶像这个是得罪神，直接得罪神。所以这个各种战争这也是一种神的刑罚，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因此就各种战争临到啊，应该百姓要悔改，要悔改离开偶像拜真神才对的。但是他们不悔改，他们还是很凶煞的，行邪事的，奸淫的，贪财的，他们不悔改。因为不悔改后面就还有灾祸。那么现在我们只要思想为什么这个大战争，但是这个不是最后战争，不是马太24章21节所说的最后战争，这个不是最后的，不是最后的，那个最后就是一直连下来的。16章那个哈密杰多顿的战争才是最后的。但是这个战争啊很厉害，那为什么要发生在波罗大河这个地区呢？波罗大河这个地区哈，就是油田大区啊。伊拉克和这个伊朗，这两个国家是有历史的。这个伊朗以前叫波斯的，马代波斯国。巴比伦国、马代波斯国，再来呢，希腊国、罗马，这个以前的巴比伦国，就现在的伊拉克；以前的波斯国，现在的波斯国，就现在伊朗，就巴比伦国，就伊拉克，波斯国就伊朗，是这样。不过以前的巴比伦国版图很大，以前的波斯国版图也是很大。波斯国打赢巴比伦国，所以他们现在伊朗啊、科梅尼，他们说我们以前打向这个巴比伦呢、就伊拉克，我们现在要打赢你们的。伊拉克那个科梅尼好凶、好厉害，他们都回教徒。这条河从土耳其一直流通过伊拉克， 是波斯湾，那这个地区都是油田大县。按最早的这个推测，全世界的油啊，隐藏量最多的就是街区啊，都超过一半。那大油国伊拉克，这也是大油国，伊朗这边呢、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这些都是出产油最多的，都是在这个波拉巴尔这附近。所以这个波拉巴尔是个石头被释放，发生大战争啊。换一句话说，就是油田区啊的大战争。黄长老在的时候，我很喜欢去拜访他的，因为他老人家对道理也很有研究。他当时常常说，说以色列国，说将来啊，最后战争啊发生在以色列国，会因为以色列国发生战争。那也谈到这个油田的战争。现在地球上啊，最肥的土地不是金矿。金矿你黄金一挖就挖光了，现在最肥的土地啊，你们看创世纪里面留意到，神祝福那个以扫，他的子孙要多到这个肥地啊，地上啊，肥沃的土地，地上最肥的土地就是油田。本来以扫的系统是软弱的，被雅各控制的，现在你多到油田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人大部分是这个以斯玛利的祖孙，他们这些人就占了这个油田区。那现在油比黄金要紧了，就是这个国家黄金很多，但是没有出油，那这个油国也不卖给他，这个国家会倒下去，工厂要停起来，连交通都要停起来。所以现在油比黄金要紧，因此世界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他就把他的兵力啊集中到这个油田区来。为什么苏联要占领阿富汗？你们看地图，阿富汗的隔壁就是伊朗。你这个战争尤其要占领油田区啊，占领这个地图，但用轰炸没有办法，一定要陆军要到。所以他占领阿富汗呢，这个都和这个要占领油田区有关系。那美国用了很高价的，在土耳其，在这个那个地方啊，做这个基地啊，你没有基地不行。那现在美国海军，现在过起来好危险的，在波斯湾。因为这个伊朗好像狂人一样，他乱打乱来，他什么时候要创大祸都不知道。但是他现在也相当在军事方面也是个力量，不是说很简单，美国有个能够对付他的，不是那么简单。那现在世界情景怎么样？我们不管他了。我们看圣经啊，油田区啊，波拉巴尔区一定发生战争，一定会发生战争。波拉巴尔区、油田区一定发生大战争，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不管现在紧张不紧张啊，将来一定发生大战争，为着油的关系。你没有油不行的，你就是日本自己没有吃油啊。说起来，这个美国现在啊，好像对这科威特的油轮，它挂美国的国旗啊，要保护它护航，这好危险，好危险，但是不可不做的。你假设美国不插手哈，那被伊朗和苏联啊控制啊，那你这边要怎么办？被控制的时候，你希望国家怎么办？这个都问题很大。 那么这个是在吹第七号以前呢、啊？第七号就是耶稣再临以前，吹第六号的时候会发生油田系列大战争。那这个战争一发生，问题就很大。不知道现在几点钟，比方你十二点要去飞机场发飞机，那现在已经四点了，你还敢睡觉？不敢啊，现在两个钟头，好危险，我们赶不上。所以现在这个对这个世界有一有失，要感谢主。现在坚定信心，多一点，多一点功，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好像主耶稣说，主耶稣说那个撒种的比喻啊，这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啊，落在路旁的已经被飞鸟吃掉了，结果没有作用了。落在这个树头上浅土的呢，一里面有扎根啊、枯干啊，也没有了。现在教会剩下两种人，一种就活在这个荆棘里面的，一种是好土里的。所以这落在好土里的，这个一直结果子，未来会好，会爱主爱教会。但是现在信徒最多的就是落在荆棘里面的，既然会生出这个荆棘呀、啊，哪能叫共操的，叫荆棘气的，土地不错，就是土地是石头地啊，你根本草都不会生的。但是因为这个荆棘啊，太多把它压制，是不能解释。主耶稣在马太二十三章清楚解释，什么是荆棘呢？是什么？那地上，他说两点：钱财的泥和世上的疏离，这两点。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并不是不爱主啊，也并不是不要来聚会，做不出来。为什么做不出来？被这两个经济控制，钱财的弥合，钱财弥合力很大。你没有钱，你没有房子，你没有钱，你没有轿车呢，你没有钱，你没有新衣物啊，你没有钱，人家看不起你啊，或者你没有钱，你没有依靠啦、啊，信心软弱就这样子。所以这个钱弥合力很大。现在信徒忙什么？不是没有饭吃、啊。现在信徒啊，台湾人肚子都饱饱的，这是神的恩典，想要多积攒一下，多积一点钱，要改善生活，提高生活水准。买一辆车，买一辆新车，想借万块三四十万，你三四十万不是那么简单的，家是出薪水的人，所以为什么要买一部新车，或者要买一栋房子七八十万、一百多万？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忙啊，忙就钱，钱财的名额，还世上的挂历啊，世上难免有挂历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发起热心啊，只要有坚强的信心、啊。挂历啊，交托主，挂历也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像腓立比四章六节说，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要建更强的信心。靠教徒主的信心，不然的话你信心呢不能长大。对这个钱财的迷惑，你不要看重世界好了，啊，是不是有什么？租房子也好啊，有的住就好啊，不一定要自己有房子嘛。不过你有钱，你会买房子，骑脚踏车也好啊。但是你有钱，你会买轿车，可是你不要一直想要买轿车。现在的生活一个指示，就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翻开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请念一下。好的，感谢主。存心不要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了，因为神不丢弃你，只是神要做你的依靠。以色列人在旷野啊，天天没有剩下东西啊，也不会剩下的，只除了就拜五晚上，一剩下的玛瑙通通生虫。但是他们并没有饿死， 我们六天勤勤做，我们的主多少给我们，我们感谢主，感谢主，这样就好。以自己以为做满足，因为主是我们的依靠，主耶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要这个刚强信靠主的心呢。不然的话哦，你会被世界拉住，信心不能长大。
基督帮助，
一起祷。
是开始吹号。那第九章吹到第六号，那第十章十一章查经意象，到十一章呢的这个十五节才吹第七号。这个细节黄长老他有相相的解释，不过基律的解释说起来很困难，说什么是主咒，什么是主咒，所以我看这个虽习一言呢、最主要的是能够把那个重要点呢、抓到，细节不明也没有什么影响。比方我们要去台中火车站，你记得从公园路一直走，走到那个新路，转右边，走到建路啊，转边，那就到。那你要的是光明路。东建路转走，那一走就到，记这两点就好。你这两点就是与薄的，你有排走的感觉。那五号到这个三民路啊，还有几条街，结果都没有关系。或者右边有什么店铺叫什么啊？这个三号，你这些都没有关系。这些他要走到台中火车站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些细节你懂也好，不懂也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学习这个预言，要紧是要明白神的旨意了。啊，神在这个末世，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那已经做到什么地步？能够从这些来判断时间。这个是要紧的了。那至于那个什么是执着什么，什么是执着什么，那个小节啊，实在说起来很难。我个人我不太敢解释。比方说，有烧灼的，有这个种，好像火烧灼的大山，已经在海中。有的人说现在的船啊是那游船，有的好像超过50万吨，那么假设50万吨的游船呢、被重弹火烧啊，那个真的好像一个大山啊，烧着的大山啊，比沿海中一样。你也可以这样去想啊，时候这样子绝对建筑，或者还有其他的意思。接下来看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是另外看见一个从天降下，披着文彩，头如虹，右手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要紧是谈到小书卷，第五章是书卷。那这个书卷黄章老他是结卷了，经验好多了，所以剩下一部分所以清书卷的那是什么？ 那么在这个
是，他说好严重的歧视，说了说不多数，但是在地球天使吹号
转了，
地球天使吹号就是末处的后头带领，神的奥秘可以说这个奥全的神啊，所传给他救人的工作完全了。但这个神就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可是这个好消息，这个奥秘在吹第七号。那我们要留意第八节到十一节，八节说的那个声音就问我说，你来中开的小书镇接过来，把他接过来了。那么你拿着车进了啊，这个小书卷把它扯进杜主话，长老在你中要填如米解中把扯进了，在我口中果然吃了以后，杜主话嘴的话我多往再说一言。嗯，小书卷真得照那个天使的进了，吃掉了，没有留下一点点。那吃的时候这个哇好甜，但是一到肚子感觉很苦啊，可见这个安排弄出东西甜的苦的一过后了就不再会说吃了一个啊苦的。启示录的写法都是一种象征，正如书卷既然就记载神在这个末世要做的这个计划书，计划就一步一步已经在推行，金钱就不多了，耶稣快要来了，还没应验的剩下不太多了，能够把信有时候传得明白，还要做什么事情剩下不明白了，通通出尽，通通明白。那明白的时候好高兴啊，我们有时候听道理也先听的，这样吃东西吃的好高兴，挺快乐的。所以说在嘴里吃掉以后就肚子发苦，为什么呢？十一节叫他要去再一次的再说一言，这个再说一言就再一次已经有做过了，但是你要最后再一次要去做，才是道理要做一个最后的工作，就是再一次的对那些已经一些人呐、啊，不但是本科的，要他们传就传递福音的工作。但是这个末世的传道啊，也会带来很十一章就有记载，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啊，这个小书卷是指的什么？是应验的，那吃尽了全部明白了，反正好快乐啊！做这个书界传道工作，这个是很艰难痛苦。这个是一张网站，好一点讲一讲就好了。这个是面试的，那这个这是电话留给。留下不用粮，因为即使结了外邦，他们要照顾。前面献地粮，那些祭坛呐、献祭的地方，就是快点奉献的，是对内的一种，可以说一种审判。彼得也谈到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这一世临之前呢、啊，什么分要分别，这个什么分别外邦人和信徒分别，建立协会，真信徒假信徒要分别，要分别，麦子和白一样的在，但是一世在临前，要量一量每一个人。我们道教做礼拜是真钱吗？还是在来做礼拜？你是抱着什么态度来的？真的为了拜主为师，不在地， 聚会里会啊，来谈一些生意，就很严重。我们现在像你说安息日聚会好几百，这几什么心？那就奉献面在祭坛奉献了，奉献十分之一呢？我们基督奉献十分之一，不是为着立法的感恩，要不然起初也没有奉献十分之一的意念，是埋在许多人手里该起送的。那也不那样，听到这块念了，就最好的十分之一献给埋在许多，也不然你那也想啊。我能够不灵，这些救回来是我的本数。我这318篇勇士，没有深深地感觉到这是神的，是神把敌人交在我手。可能是没有这种感受啊，所以对神的感恩呐、啊，就不会啊涌出来。那听到那个那句话，他才承认。啊，深深的，你要知道，这才是神的帮助。没有神的帮助，啊，五谷王都打不赢，我这哪里能够把他们救回来？哎，赶快为了表示感谢神的祝福的，感谢神的帮助，就赶快奉献。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在恩典之下，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是因为律法，好不好？不是律法的关系。是因着感恩的，一样的奉献，不是因为立法奉献十分之一的。摩西说的是因为立法，我们所安息日也是一样的。摩西说的是因为立法哦，你不所安息日就是打死了。我们今天应该抱着感恩呐、啊，啊，为什么说感恩？安息日是神要祝福我们的，我们是要到神面前领受恩典呢、啊，快快乐乐的，来这个祭奠安息日，所谓圣日了，是这样的。所以我谈到这个祭坛，祭坛是奉献。我们每一个人既然都主的爱，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奉献。那要看看你的奉献怎么样，量祭坛，量做礼拜的人，那就在这个院子的了，这个圣殿哦。圣殿呢、啊，分为里面那一段叫自圣所，前面这一段叫做圣所。自圣所油柜放在里面了，油柜里面有三种东西啦，是什么？啊，对，那个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啊，带着水，为了百姓，为了赎救百姓的罪啊，进到里面去，普通不会进去。那是神临在的地方，那这个住圣所在的圣所，即使圣殿呢、啊，这个里面，外面就是外院，外院，也算你三层就是了，啊，那么这个外院呢，殿外的院子啦、啊，不要量、啊，我们信徒也会收服你这三位的，信徒有一律是在住圣所，是在道神面前。一律只抬在圣所，那么这两位都站在门内了，不是站在门外，觉得还不错的，啊，但是在院子那个是站在门外，根本都没有进入圣殿。现在信徒有的还站在门外，还在这个殿的外院。这种信徒到这个时候来啊，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要栽培也来不及了，也可以说好像修木不可雕了，没有办法栽培的。信了好久了，还是不改。所以，即使信徒的一个分别，真信徒啊，啊，这个假信徒的一个分别了，对，第四节。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穿到1260天。1260天呢、啊，就是42个月了。 四十二个位就三年半，一样的。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钉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发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传遍，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传遍叫水变为水，并且连水手随意用各样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了见证的时候，你们留意这个说，他们做完了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这里有谈到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呢，是穿着毛衣。这个毛衣，这里所说的毛衣啊，这并不是，这个应该是这个表示啊，好像尼尼微城的人呢、啊，那个是地方是翻译做马的麻衣，这是毛衣啊。不过这里他们穿着毛衣啊，这个按照一般解释，这个是一种表述苦难的这个记号，悲哀的，因为他们去传道啊，好辛苦。带着这个痛苦悲伤啊，要传道三年半。那么在这个三年半，把应该做的工作做完了，在第七节他们做完了见证。这个三年半啊，四十二过1260年都是一样三年半，即使神所预定的一段时间不是太长的时间了，你就对这个造住的数字来数目来说也是不是很长的。那么这当中啊，力量非常大。那么他们的力量啊，都给我们联想到摩西和以利亚所行的神迹了，叫火啊从天降下来啦，或者这个叫水变成水啦，啊，这些，基督时代神迹行很大的就是，摩西啊、以利亚、以利沙，啊，这是他们为很大的这个传遍能力。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能力呢？第四节说他们是两棵橄榄树。这个橄榄树啊，橄榄油，圣殿里面用的油都是橄榄油，橄榄油没有烟啊，最好的油。这个橄榄树是有果实，这是表示着圣灵大充满的人。那这两个可以代表一切神的仆人，不是单指这两个，代表着一切这个时候的神的仆人。那么这个神的仆人呢，都是充满了圣灵的，都大有光明的啦，有大有力量的，好像灯台，大有光明，有大有力量的。那神要借着这样的人，在这个时候来完成啊最后的传道工作的。最后的传道工作就是第十章十一节所交代的，你要再一次向世界传道。那这两个见证人啊，要来完成这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做完了，就被迫害、被杀死。好像主耶稣渐渐做完了就被抓去一样，这个工作还没做完了，魔鬼没有办法下手的，但是做完了，魔鬼就要下手。 对这段我们看出，这个所谓世界传道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